我们两个礼拜没有上课，因为我到大陆打了一个转。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六讲，刚开头讲到九十页，我们应该是今天接续九十页的第三段往下面讲。在没有讲以前，耽误几分钟时间向诸位报告一下我回大陆的观感。中国两个礼拜多一点的时间，我是河南洛阳人，就是所谓龙门石窟、白马寺都在洛阳，少林寺在洛阳临县，就是旁边的另外一个县里边。这些地方过去已经去过几次了，那就不需要再去了。到洛阳主要是回家扫墓，那么仔细交代1949几十年前离开家乡，而对于父母没有尽到尽孝养老送终的责任，是种愧疚于心。现在两岸开放，能够往来，最早就给家边的分院嘛，另外迁移，就在所谓龙门石窟啊，就在龙门山上边，费了很大力气啊，买到了一块地，做了个分院。那么主要也就是回到家乡嘛，尽一点仁慈之心。另外是在郑州，我的一个外甥嘛，担任那个河南省高速公路局的局长，他在现在在修由郑州到石家庄的一条高速公路，他的那个办公地点设在安阳，他台北有安阳，开车回到郑州接我到他那个工程施工的那个那一段去看一看。安阳是中国古代的都城，古代称为邺城，是邺的邺加一个儿子，称为邺城。曹操的儿子曹丕没有传位，没有这个传汉以前，他们都说为魏国，因为曹操封为魏王，魏国就建立在邺城。邺城就是在更古老的时代，是所谓商代，也就是殷代了，殷纣王了，是商代的古都。后来我们早年间发挖的甲骨文，以至于商代的很多的古物都是在安阳过去商代建都城的那一带发挖出来的，所以那边建的有殷墟博物馆，墟室的墟旁边加一个兔子，叫做殷墟，意思就是说殷代古代的都城。还有看了几个地方，袁世凯的墓也在安阳啊，墓园还保存得很好，也很壮观。再有更值得一看的是岳飞庙，岳飞是我们千余年来大家一直憧憬的爱国英雄。岳飞庙现在也维护得不错。还看了一个更古老的地方，所谓名字叫做幽离城，周文王被殷代的殷纣王囚禁在那一个小城圈里边，周文王就在被囚禁的期间啊演八卦。我们知道八卦是我们最古老的文化，但是那个时候只有八卦。文王他在被囚禁的六年里边，他给八卦排列为64卦而加以解释，这是周文王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贡献。然后最后几天时间有我另外一个外甥陪到嘛，就郑州坐飞机到上海，在上海就访问了上海佛教居士林， 不缴居士令是一个很古老、历史很悠久的单位了。民国十年前后就已经成立了。民国十年前后，以至于民国二十几年，上海的佛教社团很多，包括着净业令、佛教居士令，以至于觉院，还有其他的佛教社团。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些单位就整个取消了。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佛教青年会，佛教青年会办的成绩很好，除了在青年里边弘扬佛法，他们也做了一些社会救济事业。可是到了1959年，这个在佛教资料上面有记载了，大陆佛教资料有记载，说为青年会事件，陈海亮居士等等，他们大概几个领导人物到北京去开会，回来到上海没有下车，就被中共给他们四个人整个的逮捕了。有人检举他们在佛教青年会里边散布这个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就给这几位啊逮捕以后送到新疆了、青海了这个地方去劳动改造，受那个苦头也就一言难尽了吧。又因为死在那边了，有几位14年以后又回到上海了，当然后来说是平反了，当初是误会啊，你们没有罪，当初是误会。可是这个14年的人间地狱的生活也就那么过去了。到佛教青年会现在他的跟那么多的5-6个佛教社团整个合并在一起，就保留着一个名字，叫做上海佛教居士令。房屋很老旧，但是呢还是规模还不错，可是大多数的房屋都被其他单位占据了。现在副林长是蔡慧明居士，常在我们台湾的佛教杂志上面发表文章，由他接待我嘛，看了看，并且我主要找他是委托让他在上海带我收集近代的佛教资料。那么然后第二天到了苏州灵岩山，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去为印光祖师立塔，印光祖师的灵骨塔，跟一位真大和尚、妙真和尚，这两个人是印光祖师生前随时在印祖身边的两位，他们三位的塔在同一个地方。我们过去不了解，也会说为灵骨塔嘛是建在露天，去看看这个，它不是专门在灵岩山，灵岩山的范围很大了，面积很大，专门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里边有香堂，就是说为一个大殿了，中间大殿中间是印光祖师的塔，旁边是明达、妙真两位和尚的塔，而事实上都是在这一个杂殿的里边，还专门的有一位什么法师，名字我一下说不出来了啊，有一位法师专门住在那边。他这个后边是杂殿，前边还有一排房屋啊，也是类似杂殿一样的，里边是印光祖师纪念馆，包括他生前手稿、文物，还有他用过的一些灵性东西都还粘连在那边。这个对我来说是了我一个最大的心愿。他现在的主持明学老和尚也是将近80岁了，我到那边去跟他一提，他就了解了，并且他们那边也有我的书在那边流通。我说我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弟子，而李炳南老居士的是印祖的弟子。哦，我们知道，李老居士是印光老和尚的在家皈依弟子。 因为他那边还有一个灵岩山佛学院，是中国佛学院的灵岩山分院，我也跟他佛学院的教务主任呢，几位年轻法师要见面嘛。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在那边带我搜集有关佛门人物、有关近代史的佛教资料，当然我们要付代价，告诉人家很优厚的稿费。因为他那边我台湾的书保留大陆版权，在他北京印刷，宗教文化出版社替我出的50万字的书，给我了7000块钱还是多少钱，那7000块钱大概是我有不说有台湾了，有郑州到北京坐飞机大概来回再住2天旅馆也就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不在这个钱了。他那边居然能够愿意出我们这边的书，不在钱，而我们很乐意的让他出。他大概是1000字算40块钱人民币，并且他们那边当地人出书啊，要先给他交钱，先给出版社交钱啊，因为你们这些书，他的理由是你们这些书出来啊，社会上没有人看，卖不出去。你们先交一部分钱，分你一部分书，你自己去买。对我这一本书还算是很优待，不但不让我交钱，还给我了几千块钱稿费。那边的佛教的出版事业非常非常的可怜，因为能够写佛教书的一部分人都是大学的哲学系。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或者史学系的教授，真正在家的居士或者是出家的法师能够写书的寥寥无几，而出家法师写的他们不列为佛学丛书，就是一般的，就是等于劝人为善的这一种普通的书了。那么学术界里有学术价值的书写的没有真正的佛教居士，上海蔡慧明居士那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居士，而北京那些写书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那些教授研究员或者是几个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以学者的身份。还有个内幕，他们说当初他们进到社会科学院去研究宗教，包括研究佛教战队，就已经跟人家有个约定，只许研究不许信仰，只许研究不许信仰啊，并且呢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来批判的，来批评佛教，并不是来弘扬佛教，来挑毛病的。所以说我们读到大陆的书嘛，本来是讲佛教的，突然中间冒出了一段马克思如何说，唯物论如何说，给人看到啼笑皆非。我们刚才还是回到灵岩山去，这个明孝老和尚吧，这个还找到我吃了一餐午饭，那么带着我呀给这个整灵岩山重要的地方都看了看。第二天又到了南京去看了西夏山，西夏山是1000多年的故事，很有历史了。在民国初年，有一位中央上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好朋友，是一位出家人，但是在清朝末年他也参加了革命。那么革命成功以后，他功成不居，还是到山里边去做他的和尚。后来他看到栖霞山很破落，他要去重新中兴修建起来。孙中山先生捐了10000元献大洋，以报答他当年支持革命的这一番情谊。规模西夏山整个那一个小山头啊，就是栖霞寺，范围很大，建筑的规模也很壮观。当然陈旧破落那是难免的，因为它起码来说嘛，已经是70-80年没有再重建。不过里边还维持的相当的整体清洁了，它里边有个佛学院，也有30几个学生， 比较去其他一般的寺庙，文化水平还比较高一点。同时我也去看了金陵刻经处，因为早几年我写杨仁山居士传，金陵刻经处是杨仁山居士所创办的。杨仁山居士传十多万字，厚厚的一本，我完全是根据着资料来写的，包括他那个金陵刻经处祈愿经师啊，可是我这一次亲自一去看的，跟我写的差不多啊，因为我那个也是根据不是闭着眼睛乱写的了，也是根据很正确的资料写出来的。5月2号到南京，看看人家放假，那边也是五一劳动节国定假日，不过还好他里边还留着有人，叫开门进去以后说明来意嘛，人家还算是很客气的，领我进去，甚至于给那个库房的门的封条都撕开打开让我看，也算总算是了了一番心愿。金陵刻经处也看了，灵岩山地下山也看了。那么5月2号晚上坐夜车，第二天上午到了郑州，那已经到了3号了，4号昨天坐车回来了，哎，昨天夜间才到这个，昨天晚上10点到东京机场。还有一点报告，使我有许多感想。第一个，看到大陆的建设，包括这交通建设，包括这到处的那个高楼大厦，包括这江南平原一大片绿油油的田野，真是使我们看着呀，锦绣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国，锦绣河山。可是，一接触到社会人士，看到了人素质的低落，真是使人伤心。各位到大陆去旅游啊，到了火车站了，到了什么地方了，千万千万小心，整个到处都是充满了骗子，骗不到甚至也有枪的可能，太可怕了，那个地方太可怕，大家全在骗，包括政府一层一层的官员也是互相在欺骗，包括这中级以上的相当有地位的干部都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那是怎么样，在位的时候抓点钱再说。所以说在那边一看的比我们这边的问题更严重，那就是说看到锦绣河山时，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中国真是了不起，他们的建设还是很进步了，但是看到这个人的素质的低落，人的愚蠢，真的有时我们很失望，再有一代两代都不一定换得过来。愚蠢到什么程度，这是亲眼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枪毙一批贩卖毒品的。我想我们这边过去我们也会看到这种镜头，在我们的电视上面也会有啊，因为大陆这一种事情在我们这边有时候也会看到，枪毙一批那些人一个个视死如归，简直都是啊，没有一个人说是有后悔的，有难过的，有伤心的，或者有害怕的，没有。哎，抬头挺胸，视死如归。其中有一个20岁多一点的一个女孩子，嘎嘎嘎的嘎嘎嘎的不停的笑，你笑什么呢？哎，没有什么，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玩也玩了，我这一辈子不亏了，那意思就是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哎呀，真是看着真是，他不伤心我们替他难过。人父母生下来给你养到10几岁20岁，就是去目的就是去为了做犯法的事然后被枪毙吗？那他就是说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玩也玩够了，我这一辈子不冤枉。愚蠢呐，可怜呐。所以说看到大陆人这种愚蠢，这种素质的低落，使我们伤心难过。不只是被枪毙的那些犯人女孩子， 包括那些官员们在内，大多数的国营工厂有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最多有七八个月发不出薪水，工人们好像是日子困难万分，而他的这个工这些事业受伤的能够去挖到一点钱呢，先供他自己享受。那名牌汽车，我们台湾啊，那名牌汽车的数量跟大陆比呢差得远了，大小各个官都要坐名牌汽车，只要是请人吃饭，正桌正桌的呀，那可以说是啊。基本一个原因，这一切都是花公家的钱，如果花他个人的钱，他就舍不得了，因为他是公营，他是国营事业，国营也好，乡镇企业也好，总而言之，这些花钱最舍得花的，全是花公家的钱，不是花他个人的钱，不花白不花。这个架构整个不对的，我们想着这，想着那一些当初那些大天下的人物，为什么什么都想到了，对人类的自私心没有想到呢？他们想着啊，自己崇高的理想啊，我们是尽其所能，取其所需，这是他们最高的理想啊，我尽了我的一切力量。那么我拿到的是我个人所需要的，这个理想很崇高，但是我们想想看，尽其所能，我一无所能，我没有能耐，取其所需，我什么都要，我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就是不管那么多工人啊，这个吃饭都要断炊了，这些领导们千方百计挖到钱以后，先供自己享受。看到最后的一个结论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台湾内部安定团结，我们自强，这个民主自由的日子我们可以一直过下去，他那边的问题比我们更多，可是家境我们比人家更乱的时候啊，那就难说了。不再讲闲话了，就报告到这里为止。我们现在讲第90页第三段，因为90页的这个非无怨声从因怨声前面已经讲了，第三段这个地方90页最后的一段啊，与此附带说明，所谓三界可能是佛教从俗的承袭了婆罗门教天界、空界、地界的三界之说而加以组织的，与其给它看作是实有世界，母宁说是一种精神世界，那么也就是欲求杂多的就是欲界，禅定初禅到死禅的禅定状态就是色界，那么更寂静的到了无色界，也就是更寂静的精神统一状态就是无色界。后来佛派佛教为了具体的说明业力，就把三界实体化而说成是实有世界，那么这三界究竟是实有世界还是一种禅定以后的精神状态，经典上没有说明，都是根据着我们个人不同的理念来做不同的理解。我们像我经典上屡屡说到，修无相顶的人，无相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是什么的意思，是在小乘佛教时代认为我们这个思想啊，事实上就是一种妄想了、我们这个心识妄想不断，能够让心识这个思想想给它压下去，也就是五蕴里边的所受想想蕴，给这个相运压下去，让它不起现性，就是一种最深入禅定，这个是无相境。修无相境的人可以升到无相天，那么修这个死禅色界死禅无色界死禅，它究竟是在禅定里边的一种境界的， 还是因为修这种禅定而能够升到所谓我们说瑜伽色界五色界三界嘛，是升到瑜伽，我们这个是五趣杂居地，色界有这个所谓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五色界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会不会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如禅定以后的境界就是色界无色界，另一种可以解释说因为修这种禅定禅定而将来可以升到色界无色界。那么这个色界无色界里，我们也不能够给它解释成就是在地球上，如果从释迦牟尼师尊他的宇宙观来看，三千大千世界宇宙间星球无限，单单我们一个银河系有十万个太阳，那么现在整个宇宙还在不停的扩展，已经扩展了150亿年，光速每一秒钟30万英里，那么这个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观念，不知道这个宇宙就究竟有多大。因此我们说我们是瑜伽在地球上，色界不在地球上，应该是在宇宙间其他的星球，无色界那只是一种精神存在的世界，无色嘛，无色就是没有肉身，我们说为这个色啊，就是五蕴里边的色蕴，那现在名字说就是无知，我们说无色界就是一个没有无知的世界，没有无知的世界只有心识存在，那也就是说是一种精神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哪里，究竟什么样子，我们没有证到那个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理上推测应该是有这么一个世界，有一种专门是精神存在，因为我们有肉体，我们认为只要是所谓众生啊，就一定应该像我们一样的啊，也有个肉体，也有五官四肢，可事实上不一定了，宇宙空间那么大，其他的这个银河系啦，或者是星云啦，其他的星球上的生物不见得跟我们一样啊。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说明三界，这一段我们就不要管它了，我们现在还是正式的来说事而缘起。事而缘起是说明我们生命六转，生死六道轮回，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初出家修道，他是以人生的生老病死的苦恼不能够解决而修道而证悟真理，那所以说佛陀所证的真理缘起就是生命轮回的缘起，就是我们众生为什么会有老死啊，因为如何如何如何，推到最后因为我们有无明，有了无明就有盲目的冲动，然后呢就去纳什投胎了，以至于如何如何，以至于到最后有了生就有老死，所以佛教是以人本为单位的佛教，当然佛教里面讲六道众生，可是其中主要的还是以人为本位，因为在六道里边只有人道能够称呼，天道不能称呼，我们不必说真正天上的天道，我们人间就可以看出天道，是不是有些很有钱的人家过着像天堂一样的生活，大多数人过着像人间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上面有没有畜生呢？衣冠禽兽多得很，杀父杀母的，强暴自己亲属的，一切做的比禽兽更为恶劣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边，家庭主妇注意，在报纸上面啊经常不得。那么是不是我们人道里边就有畜生道呢？ 恶鬼道。恶鬼道并不是真正是有穷有恶的那一种鬼，而是说他的欲望永远不能够满足。经常说恶鬼他的肚子很饿，但是看到用饮食的时候他吞不下去，他的喉咙吸得像针眼一样的，甚至他嘴巴里面会冒火。这个是形容什么？形容那些贪心永远不能够满足的。因此经常说嘛，我们人的贪心中将来要堕入恶鬼道，人愚痴太愚痴将来堕入畜生道，人一直是很凶暴，那么将来就转生到阿修罗道。而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上面有没有阿修罗道的凶神恶煞，非社会任务就是阿修罗道。那个欲望永远满足不了的人就是恶鬼道，恨愚痴没有智慧，愚昧不明，就是畜生道。从我们的社会上能够看出六道。至于说地狱道，我们在座的我们大家都是过着普普通通的人道的生活，可是我们想想看，这个社会上，如果我们打开报纸，根据很多传播媒体告诉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下层社会，包括这初级等等，过着那个非人的生活，实在讲就是地狱的生活。但是佛经上说天道有苦无乐，我们想想那些有钱的人一天到晚花钱享受，还觉得时间不够，他们能去修行吗？这个是我们人间的过着天堂生活的，真正天堂也是一样，他们过着非常享受的生活，满足他们的一切的各种享受。过着那种生活的人是不是还有天上的众生啊？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他并不比我们高，大家都是六道众生里边的一种。他过着那么好的生活，那么享乐的生活，他还会去修行吗？绝对不会。地狱道受苦，想不到修行；恶鬼道也是受苦，想不到修行；畜生道愚痴、愚蠢、愚昧不明，想不到修行。真正修行的只有在人道，人道有苦有乐，苦乐参半。人道里边是一个适合修行的环境，但是我们要说到苦，能不能够体会出苦，也要看你的智慧。越是愚蠢的人，越是感觉不出苦；越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才会体会到这个苦。愚蠢的、愚痴的人，那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工作啊，然后晚上在路边摊子上，又是啤酒，又是叫几个菜，吃吃喝喝，还蛮快乐的，蛮快乐的，老掉牙的笑话。牧师劝人信教上天堂，这个被劝的人问了：有酒家没有？有茶室没有？有唱歌的地方没有？没有，没有，我去干什么？我不去，是吧？是这样，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习惯了啊，让他找一个寂静啊，这个我们说，我们就是寂灭未落涅槃境界，愿意去的人不见得太多，因为。太寂静了。我们这个只是说明释迦牟尼佛证悟缘起，基本上说是以人的生死轮回为出发点，而证悟这个缘起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由于缘起打破了婆罗门教的神议论，因为佛陀住世时代，婆罗门教说宇宙是大梵天所创造的，人是大梵天的一部分，而人尤其是婆罗门众星、刹帝利众星、吠舍众星这三种高贵众星的人，都是大梵天创造的。 那个寿陀罗贤明阶级不是大梵天创，不是大梵天创造的，他们是一生子，只有这一辈子，死后都断灭了，什么都没有了。而这叫高贵中性的啊，你或者哎，这也是劝人为善了，你很恭敬的去祭祀大梵天，祭祀神，你看坐在山寺，将来你仍然会到大梵天。这是婆罗门教的理论。那么佛陀的缘起就是说，宇宙不是大梵天创造的，整个的宇宙之间才有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缘起。我们说宇宙星球无限，拿我们一个太阳系来说，除了一个太阳以外，周围有时候有八大行星了，每一个行星周围还有坏多坏少的行星，周围还有这个小星球吗？那么这个星球都是按照轨道在自转，在公转，在循环。我们不要说太阳是恒星，那是我们的观念，太阳也在循环，太阳也在循环。而我们自古的传说啊，太阳是恒星，因为整个银河系在循，整个银河系整个宇宙通通是在循环嘛，没有什么固定不动的恒星。那么这么多星球，它能够维持住它的轨道，不会突然掉下来一个，也不会撞在一起，这是什么？这就是因缘，它的吸引力跟排斥力正好，吸引力排斥力相等了，它就能够维持着这个固定距离在依着轨道旋转了。所以说佛教说法而如此，于大自然间宇宙间的法则本来是如此。因此说到因缘，佛陀就说了，若复出世，若不出世，法主法界，此法成主。不管有没有佛陀出世，这一种宇宙间大自然的法则它是永恒存在的。也就是说，缘起法不是佛陀创造，也不是佛陀自己指定的，它本来就存在于宇宙之间。那么世界不是大梵天创造，我们现在可以再加上，世界也不是上帝创造，因为大梵天跟上帝有什么差别呢？都是有一个创造的神创造了世界。那所以说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甚至西洋社会里边也有这么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是人创造了上帝，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这句话也很有意义。我们现在看第91页，说到是缘起有六转缘起或幻灭缘起二门。六转缘起在《杂阿含二救三经》里边是这样说的：说为无明，说为缘无明性。它的经文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给它颠倒过来读：无明缘性，缘性时，事实上就是因为有了性，才有这个识去纳识成才。这个缘当作凭借来讲。经论上面它是缘无明性，缘性识，缘识明色，缘明色六如，缘六如出，缘出手，缘手爱，缘爱去，缘去有，缘有生，缘生老死，有悲苦恼，如此春杂苦集。我们后来啊，我们不照着它的原文读了，很多人很多经典上也就是说无明缘性，性缘识，识缘明色，明色缘流入啊，因为有这个无明，哦，那我这个是新版还是旧版？抱歉抱歉抱歉啊，我跟这个耶稣说错了，这个两个版本不一样啊。好，那么在新版上面就是三页啊，中间我刚才讲的还是一样啊。因为有了无明，无明就是没有智慧，迷昧不明， 不知道过去，不知道现在，不知道未来，不知道苦集灭道，不知道福，不知道法，不知道生，这些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想想是不是很愚蠢呢？愚蠢就是无明，愚痴就是无明。因为愚痴才有盲目的冲动。性，性不就是性种吗？性种，我们的性种啊，多数都是盲目的冲动。我们不信啊，这么盲目，我清清楚楚的，你清清楚楚的坐到街上面，别人对你瞪你一眼，你再瞪他一眼，两个人说不定就吵一架了。或者说别人对你讲话不客气，你一下冒火了啊，看不起我。这个因为看不起我，在公共场所里边啊，打架一堆杀人的事情都很多。我们想想，这个是不是盲目的冲动呢？有了盲目的冲动，才有我们这个第八来夜时去纳什成才。纳什成才以后，就变成了精神根，精神的主体。我们家境所说是灵魂吧，佛教里面不说灵魂，只说阿赖耶识，也就是精神的主体了。精神的主体跟受精卵结合在一起，你说它是人类，它还没有成人；你说它是只是物质的，它已经有了精神的主体在内了，那就叫做什么？叫做命色。命就是精神，色就是物质。我们想想，一个受精卵，受精卵不单单是精子卵子的结合，它里边已经有了生命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吃素啊，不吃鸡蛋，因为鸡蛋有生命。但是我现在我在修的地方一再的解释，我说如果是过去农村里面养的鸡，公鸡母鸡一大群在一起，那个鸡蛋我们不吃。如果是养鸡场出来的鸡可以吃，因为它根本没有生命嘛。没有生命，我们为什么因为不理解以为它有生命？那是我们认识的错误啊。如果吃素的人家庭不存一点蛋白质，也说不定也会对健康多少会有影响了。如果吃没有受精的蛋，绝对不是杀生啊。我们给这个观念要给它分别清楚。牛奶也不是杀生嘛，那个只是人不是照样，人不是照样的吃母奶吗？啊，那么这个受精卵，人类的受精卵是有了生命了，精神的主体，精神作用跟那个精子也好，卵子也好，都是一种物质嘛。啊，精子卵子结合，刚结合的时候，显微镜下边黑灰就是看得到，可是呢，几个礼拜以后，逐渐的像小米、像豆子、像黄豆、像花生米，逐渐的大概啊，三几个礼拜以后啊，一个多月就会像一个大拇指头那么大了。更大一点的时候，几个月以后它就变成什么了？那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你到医院里边，在那个所谓扫描嘛，在扫描下边看起来清清楚楚的啊，一个呵呵那个一个胎儿嘛，卷曲着在里边，几个月以后逐渐到了所谓六乳，六乳位就是六根具备了，有了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身根就是整个身体，这个身体里面还有个意根，还是我们的精神作用了。那么由这个明色位到六乳位，出生以后，我们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这种感觉器官跟外界有了接触了，包括意根也跟外界有了接触了。有了接触了，我们成人看世界跟儿童看世界不一样。我们看世界一切一切先加上一个利害之心价值观，而小孩子看世界，他只是喜欢不喜欢，只是一个爱憎，喜欢不喜欢。因为他对于他的 心灵还很纯洁，对于外界还没有那一种这个强烈的分别心，所以说不称它为对外界的了解分别，不称为认识，而称为接触的处。那么只好拿这个例子来说吧，一个长球一个钻石丢在底下，他要什么？他不要钻石，他也许放在嘴巴里面没有味道，他就吐出来了。他拿到糖球嘛，那么甜嘛，他就放在嘴巴里了。让我们人说，你看这个小傻瓜啊，钻石他不要，他要糖球，那是在他来说，糖球对他有价值，钻石对他没有价值。当然，在我们人可就不一样了。那么婴儿时期对于外界的认识是称为接触，逐渐成长发育，有了接触就有感受。我们一天眼耳鼻舌身见闻觉知，处处使我们有一种感受。这个受有两种，苦受、乐受。那么或者说是不相干的，既不苦又不乐，又不乐的称为舌受。在五蕴里边，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受蕴排在第二位。这个受跟我们生死轮回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有了感受，下边就有了概念思想。这个感受使我快乐的乐受，我固执不舍，我时时开开想争取到这个快乐的感受，我时时开开排斥不快乐的感受。那么有了这个苦乐